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主内平安。我是张路加牧师。在如今这样一个很特殊的时期，一个病毒肆虐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的时期，许多地方的教会都受到影响，没有办法大家聚在一块儿，这样的来敬拜神。但是我们知道，圣经提醒我们不可停止聚会。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需要神的灵粮，我们需要生命的活水来随时随地的滋润我们的生命，来供应我们属灵的养分。因此我们在有些地方虽然受到外界环境疫情的影响，不得不暂时的大家不能聚在一块儿。在有些地方经过了很多的这个防止的这个措施，我想这些都是很必要的。那么在确定没有这些外来危险的这种的情形下面，我相信很多地方的弟兄姊妹，他们仍然是尽一切的可能在主面前的聚集，在主面前共同来敬拜神。所以我想这样的情形是因地制宜，因地而不同。那我想今天我们就尝试用视频的方式，我在这里特别要跟大家来共同的敬拜神，也在这里跟大家共同的来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就是怎么样来增强我们每一位我们神的儿女，我们属灵上的免疫力。我想这一场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让我们大家终于特别的对一个词叫做免疫力有了很深刻的印象。有人说未来可能每个人需要注意的不再是像过去这样的拼你的学历、你的实力、你的财力、你的资历，或者是你手中的权力，而真正对你个人健康、对你的生命有保障的，可能就是上帝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体里面的自身的免疫力，这才是一个人真正最强的竞争力。过往我们没有疾病的时候，过往我们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外在的一些都非常的重要，钱财、名利、地位、学识。但是当疾病来到，当我们身体出了问题的时候，固然求医寻药都是需要的，但是今天很多的医生都告诉我们，特别这一次的新冠病毒再次提醒人类，我们何等渺小，我们何等有限。到目前为止，大概真正有效的能够让你能够从当中恢复过来的，其实还是每一个人里面自身的免疫力。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有一些的年长的或者是身患各样疾病的，因为他本身的免疫力已经下降，所以当病毒侵袭的时候，他一方面很容易被感染，而且第二方面他也不太容易能够从这样的一个疾病当中来恢复，甚至很多都失去了他们的生命。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我想真正真的我们应该了解免疫力成为一个人最强大的，有人说是他的竞争力，是他的立身之本。但是我想今天我更想跟大家谈一谈，固然我们的身体，我们在生活里面需要健康，需要免疫力，但是对基督徒来讲，我相信我们都明白，我们属灵上我们同样需要有强大的那种的灵命在我们里面，或者说我们需要不断提升我们属灵上的这一种免疫力。这个可能是比其他的都更加的重要。常常确实在人生安逸，所谓岁月静好的时候，我们大概不太会去认真的审视审查我们每一个人真正里面灵命的强或弱。 我们也许我们很多时候已经在非常虚弱的状态，我们还不自觉，我们还觉得我们非常好，我们是已经蒙恩得救的上帝的儿女，我们固定有参加一些聚会，我们固定有做出一些奉献，我们似乎人看我们好像也是这个彬彬有礼，好像似乎看我们连我们自己都会自我感觉良好。但是我想唯有在一个考验里面才真正的体现出来你我是不是我们里面属灵的生命的强度到底如何呢？我想最近大家都看见一个很惨痛的教训，在韩国有一间这个有，这是一个邪教啊，叫做新天地耶稣教会。事实上呢，这个他们从他们的所谓的教主到他们所传递的这些教义，完完全全不合乎圣经。不但不合乎圣经，而且很显然的是假冒这个基督的名义，但是却行那些这个创办者的也好，或者是那些别有用心的在其中的，他们是要把人带向灭亡，他们要把人的眼目从基督转移到个人的身上。所以无论是他们的教义、他们的组织、他们的敬拜方式等等，我想都是非常的不合圣经。那么这一次因为他们当中有人这个染上了这个新冠的病毒，然后呢继续的执着的以为说他还是要去聚会，结果呢就造成了大面积的感染。那我们都知道今天韩国整个的疫情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一个程度，相当的严重，而其中大部分的这些的案例这些的病例都是跟这个所谓的从大邱这个城市，因为他们的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聚会就在大邱这个地方，那么不断的散播，然后呢蔓延到整个韩国各个地方。当然现在也在担心，因为这个邪教也曾经在中国大肆的来传播，甚至于听说在武汉都有过他们的聚会。我想这个惨痛的教训其实是提醒你我，我们到底有没有属灵上的免疫力呢？为什么这么多的人他们这么轻易的就会相信这些明明不合圣经的教导或者教训呢？而且他们就这么容易的在这样的一种的状态里面来被别人感染，然后自己也去感染别人。我想这个也再次提醒我们，也许我们不但要提升我们身体的免疫力，我们更需要提升我们属灵上的免疫力。因为这样的情形其实你放眼这个世界不在少数，各式各样的异端，各式各样的假冒，一方面这也是到了末世的时候一个必然有的一个现象，或者说一个特征。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很早就提醒我们，将来必有人在这里或者那里说我是基督。我想无论是咱们中国的这个东方闪电自称是女基督那个创办人，以及今天林林种种各式各样在全球的这些的打着基督教的旗号但是却完全背离圣经的教导，这样的这些的邪教，这样的异端。所以我想这个时候其实也是再次来检视你我里面是不是我们有很强大的属灵的免疫力。我想我下面要跟大家一起来读一段圣经，这段圣经非常重要的是保罗要提醒提摩太，其实不单是他在属灵里面的这个跟随者，而且也是提醒众教会，提醒你我今天我们当怎么样能够一方面在末世必然有的这次新冠病毒之后，也许下一波可能还会有别的病毒，或者还会有其他的灾难，但是在这些当中 我们如何让我们里面能够有真正强大的属灵的免疫力，好让我们的灵命在主里面愈发的兴盛。我想我们同声的来一起在这里念一下这段主的话语，来我们同声来起。提摩太前书四章一到十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这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我们同心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你是万人的救主，你更是你的儿女们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的救主。主啊，你圣灵明明的提醒我们，在末后的时候必有这些事情的发生，特别是许许多多的假冒，许许多多鬼魔的道理，许许多多让人偏离离弃真道的这些的引诱。主啊，你要提醒我们，主让我们不但记得我们要保持身体的健壮，但是你更是提醒我们要操练敬虔，操练真正上帝放在我们里面属神的生命，因为这个是真正不但保守我们的今生，而且有着那永生的指望。地上的人他们可以强壮锻炼他们的身体，但是他们终究没有办法逃脱死亡的来画下句号。主啊，今天只有神你救了我们，你是被称为救主的那一位，你拯救了我们的生命，拯救了我们的灵魂，因此你再次这样的来提醒我们，特别在幕后的时候，你要我们操练里面的那个属灵的生命，好让我们能够真正带着永生的指望来合乎神儿女的生命的样式，能够真正来在神的国度里面与神同工。主啊，求你特别借着你的话语开我们的心眼，好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末世当中，主啊，能够真正借着主的话语有力量有刚强，也成为真正得胜的见证，让世人看出真正的出路，真正的救主就是那位被杀的羔羊，我们的耶稣基督，好让他们在绝望当中能够有永生的盼望，好让他们归向神。愿主祝福我们下面这段的时间，保守我们每一位的心思意念，特别保守孩子的口，保守孩子的心，好让我们在这里借着神大能话语的传讲，就能够真正的来荣耀你的名，也让我们彼此的造就。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想刚刚这段圣经非常的重要，来提醒我们什么是属灵的免疫力。我想今天我们一方面我们看到微信上所传的，我们所接受到的各种的信息里面，人们大谈特谈怎么样来增强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比如说要健康的饮食啦，要吃各样的蔬菜水果啦，然后呢要有足够的睡眠时间啦，要洗热水澡啦，要这个跑步啊，吸新鲜空气啊等等。我想这些当然都是没有坏处，都是有益处的，但是这些真的能够让一个人全然的健康吗？我相信这段时间很多人已经看出来，当一场疫情发生的时候，多少的冲突，多少的谩骂，多少的所谓阴谋论，多少的推卸责任，多少的重伤诽谤，多少的对别人生命的漠视无动于衷等等。我想真是所谓我们灵魂里面的人性里面的这些的丑恶，这些的病毒都沉渣泛起，都暴露无遗。这些当然是比所谓的这个 virus， 这个 coronavirus 的这个病毒是更加可怕，因为那种病毒终归会被消灭或者被抑制，但是人心里面的灵魂里面的这些的病毒，你会发现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我们就深受其害，我们就被他害得好惨。他毁灭我们的人际关系，他毁灭真正良善和真爱，他毁灭了我们里面的良知。好像刚刚圣经说的，这些的病毒好像让一个人的良知被烙热铁烙惯了一样，已经完全的麻木。那么神的儿女，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不经意间，我们也同样的身在其中而不自觉呢？我们也变得愤怒，我们也变得焦虑，我们也变得苦毒，我们也变得容不得别人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也常常口无遮拦，我们在微信上，在群里面，我们在对谈当中，好像常常变得怒不可遏。我们一方面痛恨那些所谓各式各样带着偏见的立场的人，但是同时很容易的，也许我们自己也成为了其中的一份子而不自觉，只是我们也许换一个角度，我们忽然发现我们变得正义的化身。我想这些其实都是你我这位神的儿女，我们需要在圣灵的光照当中来看看我们里面属灵的免疫力究竟如何呢？所以提升和增强属灵的免疫力是刚刚这一段圣经非常非常重要的核心。保罗特别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不是说不需要，需要的，但是相比于操练敬虔，我想敬虔这个词英文叫做 godly， 就是像神一样把神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这个叫做敬虔。那么这一方面是需要我们来操练的，意思说不是我们一信了主以后我们天然就会有的。不错，我们固然得了这个属灵的生命的种子已经在我们里面，但是这个属灵的生命它需要不断的长大，这个就是这里操练的意思，需要借着锻炼，需要借着灵来，需要借着跟神不断的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里面的这个属灵的这个敬虔才能够不断不断的来成长长大。我想今天我们谈这个题目，一方面刚刚大家都注意到这段经文一开始就告诉我们，那里说幕后的时候，后来的时候，都是直到基督快要来的时候。如果你今天对照看到这个世界纷乱的各种情形，许多人其实已经都觉察到了，真的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会落空。那么在这样一个最末了的时代，那你说圣灵已经明明的提醒告诉我们，就是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引诱人的邪灵，当然是魔鬼的灵，是魔鬼撒旦那里来的。那么这个邪灵以及从他那里出来的这个鬼魔的道理就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 不是说初代没有，而是说现在跟2000年前来相比，或者说跟200年前相比，你就会看见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叫人离弃真道。而且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谎言漫天飞，说谎之人的假冒变成这个幕后时代的一个特点。人不再追求真理，人也不再在乎真理，只在乎自己的权利，只在乎稳固自己的所谓地位，只在乎转移视线，只在乎把责任推给别人。所以这里特别提到说谎之人的假冒，然后呢良心，这个 natural conscience， 这个上帝本来造在每个人里面的良知已经丧尽。圣经说好像被热的这个烙铁烙惯了一样，已经完全麻木，完全不起作用。那么第三节刚刚我们念的，他提到两件事，第一个就是这些道理出来，第一个他们禁止嫁娶，嫁娶本来是上帝一个美好的一个创造和设计，但是今天的人他偏离神的道，他不但是把嫁娶变得非常的不神圣。我们知道本来婚姻应该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现在呢非常的随意，随意的婚前同居，随意的发生各种的婚外情，随意的离婚，随意的扭曲了神的创造。当然更可怕的，当人在各种所谓的流行的倡导的这种的学说里面，那么就真的是变成了男的不像男的，女的不像女的，你随意可以选择，你想要怎么样都可以。所以这个显然是故意扭曲了神美好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那第二件事情就是禁戒食物。我们都知道这段圣经提醒我们，本来神创造的给人什么是可吃的，什么是不可吃的，为了我们的身体，为了我们的健康，神都有规定。但是今天我们人有的就是说你动物这个肉类一概不能吃，只能是吃素。好像这段圣经特别提到他们随意的禁戒食物，其实对人的身体整全的一个健康状况，我们都知道，是的，我们需要蔬菜水果，但是我们也需要那些上帝告诉我们可以吃的那些的猪肉、牛肉、羊肉、鸡肉等等，那么里面的这些的动物蛋白，这是一个健康的人所需要的，我们在食物上不能够有偏废。所以这里提醒我们，当末世的时候，好像你会看到这种的奇奇怪怪的学说越来越多。那么这是在今天这个时候我们特别需要来重视。所以这段圣经保罗就语重心长地提醒提摩太，我们都知道提摩太前书里面谈到了很多，因为提摩太是一个保罗栽培教导他要做主的工人，要来服侍众人。其实这是我们每一个神儿女的职分，这里用了一个词叫做执事，执事 deacon， 好像英文叫做 deacon。 其实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这三题，我们都知道特别的教导怎么样来做一个神国度的好工人。我想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已经人为的好像把这个基督徒分成啊，你是平信徒，那么你是专职的啊，这个传道人，那么你是教会的执事，你是教会的长老，你是教会的监督。其实呢，我想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要成长长大，我们都不能够再吃灵奶，我们都不能够再等着别人来服侍我们，好像我们就是做做礼拜，我们就坐在那里的所谓做礼拜的基督徒，不是这样。 一个属灵的长大一定是从自身对神越来越多的认识，然后成为上帝赐恩祝福的一个管道，要去祝福别人，要去服侍别人。所以这里特别用了一个好执事，意思就是说，你不但是看重这个位分，你要真正的要配得上这个位分。我想有关于基督的执事，在前面一章，也就是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里面啊，特别的来指出啊。正好我们这个三月开始，我们啊 CCGM 我们曼海姆的华人基督徒团契，我们呢将正式的开始了新一届的长执会，我们设立了长老，我们也有同工被推选为执事。我想既然我们愿意承担这样的名分，这样的职分，这是一个光荣的职分，这是一个荣耀的职分，当然这也是一个侍奉当中会需要你的时间，需要你的金钱，需要你的摆上，需要你的专注，所谓的需要你付出的一个职分。但是让我们共同来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执事呢？我在这里给大家念一下，在前面那一章，好，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八节开始，保罗特别提醒我们，他说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食，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折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我想这段圣经已经很清楚地把执事他该有的属灵的品格、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生活、属灵的规范都讲得清清楚楚。所以其实你会发现，一个基督徒他属灵的免疫力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不只是为着他自身的好处，是为着服侍神，为着荣耀神。所以这里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说，你要提醒众人，意思说你要真正的去用神的道来做一个正确的教导，做一个真正的属灵上的吹哨者。我在前面一堂的正道里面特别用了这个题目，做一个属灵上的吹哨者。其实圣经没有用吹哨者这个词，它用了一个更加宽广的一个词，叫做守望者。就是站在一个危险的境地，站在一个别人还没有看见的时候，你需要看见，站在一个破口上面，你要需要来大声疾呼，你需要来吹响属灵的哨声，要来提醒。我想这是历史历代的这些神的工人们，无论是我们看见旧约的从亚伯拉罕、这个以撒、雅各、摩西等等，然后那些先知们，以利亚也好，以赛亚也好，这个耶利米也好，但以利也好，他们都是属灵上的真正的守望者、吹哨人。因为他们不单是为自己，他们是提醒众人，他们忠于神给他们的这一个执事的这个位分。所以我想我们前面要靠主的恩典来发展，我们求上帝让我们每一个做主工人的，就是你就是我，我们真是需要不断的在圣灵的带领光照提醒当中来规范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跟我们所蒙的恩相称，是不是跟我们所得的这个位分来相称。所以今天我们围绕着怎么来增强我们属灵的 免疫力呢？我想从刚刚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有五个方面的提醒。第一个，保罗特别特别的提到，我们是已经领受了真道，而且服从了善道。神的道不但是真的，神的道也是善的，也是美的。它滋润我们的心，它不是一种教条，它不是一套理论，它不是一种说你要去这样做，你要那样做，都是指头指着别人的。它不但是真理，它也配合着它的恩典，成为一个善道。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用了两个词，真道和善道。这是跟前面他提到的那个从邪灵来的说谎和鬼魔的道理是相对的，因为邪灵跟鬼魔的道理完全是不真的，也是不善的，是充满了虚假，充满了凶恶，充满了指责，充满了诽谤。而只有神的道是又真又善。所以当我们读到圣经的话，在腓立比书里面特别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的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想在今天这样的一方面人心惶惶的时刻，我们基督徒很容易失去喜乐，然后不但失去了喜乐，然后我们里面好像就没有了那个谦让的心。有时候你看一看那个网络上的争吵，甚至基督徒群里面的这种对骂，好像完全这个每一个都觉得我掌握了真理，我站在一个绝对对的立场。不错，我们当然需要用神的道来检验，但是这里特别提醒我们几件事。第一，我们不可失去喜乐。第二呢，我们不可失去里面那个真正的谦让的心。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在神面前深深的知道我们的有限，深深的知道神既然宽恕饶恕我们，我们应当怎么样的用基督的心来为心呢？而且那里特别提醒我们要一无挂虑，一无挂虑。今天我们知道，当这个疫情蔓延到欧洲，甚至在德国大部分地区也都蔓延的时候，我们的行动是什么呢？我们是赶快的先一步，趁着德国人还后知后觉，不知不觉，我们就赶快的去囤货啦，去抢购啦，去这个收集各种的口罩啦、消毒水啦、食物啦等等。当然我要再说，不是说这些预防措施不需要，但是当我们在这样大肆抢购的时候，我们确实有没有问过自己两个问题呢？第一，我们这样的惧怕担心是不是真的合于圣经的教导呢？第二，我们这样的只顾着自己大量的囤积，我们有没有想过别人的需要，包括我们的周围的德国人的需要？所以这里的圣经既然它是真道，它是善道，它提醒我们说，其实那出人意外的平安是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而且这个平安是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不是让我们的心里面充满了不安，然后呢接下来就慢慢的表现出各种的自私，而且我们还洋洋自得，哎，我们说我们的未雨绸缪，我们呢是这个想得很远，看得很远，好像天要塌下来的样子。所以我想，当我们领了真道，我们服了善道，我们应该有这个属灵上的这种免疫力。过分的担忧会让我们的想象力常常无限的延伸，把问题夸大膨胀到不成比例，而其实可能忽略了事实。过分的担忧更会让我们开始质疑神的能力和应许。我想真的常常一场疫情好像一块试金石，试出你我们属灵里面的几斤几两。 过分的担忧强迫我们转眼不看神，而去看可能会发生但是也有可能不会发生的事情，结果呢掉进了我们幻想的世界里面，以至于我们就越来越充满恐惧。一旦我们把焦点从神那里转移开，我们里面潜在的问题就会夸大到超过了一个基督徒该有的属灵的生命，我们无法再成为一个好的见证。人看我们也是一样，被世俗的潮流所裹挟，被世人的惊慌失措所同样的蔓延。我们真的相信神吗？我们真的留意过我们里面从基督来的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吗？我想回看历史，历史里面基督徒不是没有遭遇过今天这样类似的大规模的灾难，但是他们怎么来面对呢？如果我们看见当整个政治形势这样严峻的当中的王明道先生，我们看到尼托森弟兄，我们看到这些属灵的先辈们，一直到今天我们看到守望教会的一些的同工们，或者是我们看到秋雨之福的王一牧师等等，在这种风雨欲来的环境里面，是不是我们应该想一想，为什么他们能够坦然真正的淡定，能够靠主恩典来面对，而不是马上让自己陷在各种的惊慌里面，陷在各种的失措里面。这次的疫情我们无疑要做应有的防疫措施，我再说这是对的，应当的，我们要小心不被感染，我们也不做一个感染别人的人，但是我们真的千万不能够整天只是把焦点放在病毒有多么可怕这样的一个问题上面。彭正原来已经在很多人心里面存在的那种恐惧，我们推波助澜，结果呢我们就失去了神儿女的生命的见证。我们反而要时常，特别是神的儿女们，我们应当互相的劝勉，我们要相信神，我们相信主在患难当中他要我们里面更加升起信心，让我们在极难当中仍然能够传达神的慈爱，传播从神而来的信心，让我们更多的依靠主，在这场瘟疫当中让我们更加学习贴近主的心肠。我想这是神的儿女当有的表现，这是表明我们里面有真正强大的这个属灵的免疫力。那么第二样，我想就是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一个就是我们要珍惜光阴，我们要弃绝世俗。第七节那里保罗特别提醒我们，他特别用了一个老妇荒谬的言语，我想绝对不是说对这些年老妇女们的不敬，而是实实在在当一个人有时候好像觉得这个人生剩的所剩无几的时光不多了，我们常常越发对时间就无所谓，好像我们唯一能做我们就是等待最后这个归于尘土。那么特别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常常会东家长西家短，说长道短，结果呢把这些荒谬的言语，不造就人的没有意义的话语，就浪费了很多我们的时间。所以我们基督徒需要提醒，这段时间很多人可能在居家隔离当中，或者是整个城小区等等被封闭，那么你也出不去，你也没法去上班，甚至你没法上学，那么很多人就觉得哎呀这个时候呢大把时间，但是当你有这么多时间的时候，你当做什么呢？特别是神的儿女当做什么呢？你是像葛优瘫一样就瘫在沙发上，吃了睡，睡了吃，有人说真的不再是财源滚滚，结果的是圆滚滚，整个天天吃睡，是这样吗？我们基督徒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来增强属灵的免疫力呢？就是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要珍惜光阴， 我们不能够随从世俗。连世界上人都知道，一个人如果你越闲了，越容易堕落。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需要把握这样的时间，可能你因为去过了疫区，或者是这个目前在居家隔离当中，就是在这种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更加的抓住时间来读圣经，而不是读来读去都出不了埃及，读来读去都进不了罗马。我们要把整本的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抓住，神给我们今天这样的可能比往日多一些的时间，我们要来把圣经通读，用神的话来装备自己。我们需要拟定一个计划，也许短期的、中期的、长期的，因为每一次当疫情的时候，都是让人真正思想生与死、爱与恨、动与静。我想这些都是让我们停下脚步可以来思想。我们需要给人生有一个合乎神心意的计划，怎么样使用我们人生的下半场，怎么样把我们的时间做一些分配，能够去宣教、去传福音。我们需要提升我们的内涵。在这一段也许你多了一些时间的这个时空当中，你需要来提升你。过去可能你很少有机会读一些好的作品，属灵的作品，或者是一些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可能你都没有时间。但是请你现在不要只是天天在手机上、在网络上去看那些段子也好，或者无关紧要的，这些会浪费你大量的时间。你需要提升你自己，你我们共同来努力。那么第四样就是操练我们的技能。有人说真的，这一场疫情让每个人都变成了大厨，都变成了手艺很高超的这个厨师。因为你在家里面，然后呢你学做各样的菜，这个当然是一种技能，也不错。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真的你可以开始来思想，当今天人类好像越来越失去自己技能的时候，你把什么样的工作都交给了电脑，都交给了所谓的连吃喝拉撒通通都交给别人来打理啊，有外面的小哥送上门啊，有保洁阿姨来帮你打扫，那么有这样那样的人来服侍你。那么是不是这个时候你应该考虑，我们身为上帝所创造的人，我们怎么样能够像保罗说的，我是亲手做工，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对自己对别人都有用的人。我们需要把握这段时间来进行真正的爱心关怀。你也许人没有办法去探访别人，但是你可以借着微信，可以借着电话，借着电子邮件，你去关怀一些过去可能被你忽略的人，不只是你的亲朋好友。有一些当圣灵感动你想到的时候，你是不是给他发一个微信，给他里面有一段的祷告，跟他一块儿在上帝的面前来彼此的代祷代求。我想任何时候也许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要赶快去做。那么当我们这段时间更多的有机会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你的配偶、你的父母、你的儿女、你的弟兄姐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有真正有质量的陪伴。我们都承认过往好像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我们每一天虽然可以住在同一个屋檐下面，但是我们常常真的彼此只寒暄一下，打一个招呼。今天是一个时候，神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开始有质量的陪伴。陪伴你的父母，你应该为此感恩，可以跟他们住在一块儿。陪伴你的生活上的配偶，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应该感恩神让你们今天两个人终于可以好好的面对面谈心。你应该感恩今天你的儿女可以在你的膝前。你需要有 quality time， 需要有质量的时间跟他一块玩耍，倾听他的心声，来提出你的建议，跟他成为真正的朋友。
第三样就是保罗提醒我们的操练身体重要的，但是那个益处跟操练金钱来比就没有办法比，所以那里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操练金钱让人能够有今生和永生的指望。刚刚我们已经提过操练金钱，金钱这个词就是让我们学习神的样式，让我们效法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在家中，当然我们一方面从身体的角度，我们不会因为这样的好像空间受了限制。有人说我就喜欢到野外跑步，我喜欢到野外骑车，我喜欢到健身房去，现在在家里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就什么都不能做。我想其实家里面要锻炼你都知道可以有各种的方法，你做俯卧撑也不需要太大的场地，你也可以如果有条件家里有走步机，你在走步机上也可以跑步，那么你可以打开窗户这个做一些的操，这些都是可以的。操练身体当然也包括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但是我想操练金钱这里是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怎么样养成与神亲近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习惯，怎么样让我们成为真正别人的祝福，这些都需要操练。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能够突然间停下我们匆忙的脚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非常的时段里面，求主让我们过往我们所忽略的，我们所失去的，让我们借着这段时间把它重新的恢复起来，这是对我们大有益处的。圣经说不但今生，而且在永生里面都太过重要。那么第四方面呢，增强我们的属灵免疫力，就是我们需要警醒祷告成为圣洁。刚刚第五节的时候保罗已经告诉我们神的道和人的祈求，然后让我们成为圣洁。我想一方面就是我们需要追求神的法则，确实现在人终于认识到野生动物不是我们想吃就吃想抓就抓，常常我们受到了很大的这个报复。当我们把野生动物关进笼子的时候，没有想到有一天现在我们都被野生动物赶进了笼子。我们需要真正看重神的法则，遵守神的法则，追求神的法则。我们不要与世俗为伍，我们要邻里警醒守望相助。我想在这段的时间里面，我们都知道我们许多弟兄姊妹，我们进食祷告，我们为中国祷告，我们为在各种疫情里面的人祷告，我们为德国祷告，我们为全世界各处受到影响的人祷告，这是我们当尽的本分。但是我们更需要灵里面警醒，我们守望，不是等到这段时间过去了好像我们慢慢又松懈，不是，因为圣灵明说末后的时候其实这样的情形会越来越多。神需要那些真正忠心的代祷者，不是一时的，哎，我们赶快来发动40天的祷告，我们来进食，我们这些都重要，但是是不是我们应该把它作为一个长久的属灵的习惯。那么第五方面，保罗自己也是身体力行，他在这里特别提到操练金钱乃是能够有今生和永生的指望。我们需要靠主恩典真正攻克己身，持定永生。圣经反复出现持定永生，就是永生不是一个虚空的虚无的概念。很多基督徒的永生观是断裂的，好像永生是从我们地上的呼吸停止以后我们才进入永生，不是。耶稣明说神的永生神的国就在我们里面，凡信他名的人就已经得了永生。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的灵已经活在永生的状态，这个状态 是一个仰望神的，是一个见证神的，是一个荣耀神的，是一个真正知道地和其上都要过去，唯独认识神并遵行他的话，我们才能够永远长存。我在上一篇的信息里面也特别提到了这个激烈的炉香，现在世界卫生组织也认可这个唯一大概比较有效的药就是那个瑞德西韦，那么这个药是美国一家叫做吉列德，其实呢就是激烈，那么中文把它翻作吉列德这家公司所研制出来的。那么这个公司的创办人他当初用吉列来做公司的名称，就是因为他想到了圣经里面提到这个激烈的炉香。那我想关于这方面的信息我在上一篇的讲道里面已经提过了，那我在这里特别有一首诗歌，好，它本来是英文的诗歌，那么有个弟兄把它翻译成了中文，我想我觉得它的标题就叫做在激烈有炉香，让我们今天众人在这样一个危险的时刻，幕后的时刻，让我们真正注目那个激烈的炉香。那首诗歌说，若你不能像彼得一样的讲道，若你不能像保罗一样的祷告，但是你可以传讲耶稣的爱，传讲他为我们而死。第二段说，有的时候甚为沮丧，似乎无以为惧，但是圣灵啊，你重振我的灵魂，重振我的灵魂。他的副歌是在激烈有炉香，让伤者痊愈，在激烈有炉香，旧罪赐我新生。很清楚，激烈的炉香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我们信徒的救主。让我们靠主的恩典，我们注目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增强我们里面属灵的免疫力，因为圣灵已经提醒我们，因为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巴不得整个人类，巴不得我们中华同胞，巴不得全世界的人民都能够真正的看见指望在乎永生的上帝。愿他帮助我们，让我们众人靠主的恩典来增强我们属灵上的免疫力。我们同心祷告。阿爸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是有指望的人，世人没有你，他们没有真神，没有指望。主啊，今天求你帮助我们成为神荣耀儿女，成为跟这个身份相称的。主啊，你增强我们属灵上的免疫力，好让我们在今天这样一个不但疫情泛滥，而且人心的病毒泛滥肆虐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成为山上的城，成为台上的光，成为明光照耀。主啊，你的道是真道，你的道也是善道，愿你的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我们里面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口不出恶言，让我们心里面的苦毒被你完全消解，让我们存着谦让的心，让我们知道主啊，基督你同样遭受了这么多的不公，但是主，你仍然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群疯狂的人，要钉死你的人，你为我们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主啊，今天让我们众人神的儿女能够有基督的心，基督的眼光去看待发生的一切，好让我们真正成为神祝福的管道，把荣耀颂赞归给你。听我们如此感恩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感谢神。